45章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我是耶和华，我们有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对摩西讲的话，我是自由拥有的。甚至我们也想到，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说的我是，因为我是跟这个自由拥有是类似的。耶稣本来就三位一体，一体来讲也就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独一的真神，创造者，拯救者等等，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有能力的，没有别的有爱的，没有别的能做任何事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不认识我，我也给你束腰。好，你不认识我，你甚至拒绝我，甚至你做偶像，你也都在我的掌管当中。但是对鼓励来讲，我给你束腰，就是加力量给你，让你能够击败列邦，让你成为霸主，让你愿意心被激动，使以色列人回归，而且帮助他们。我们的一切，包括鼓励的一切，是要让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到处都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他是有能力的。各位注意，他照光又照暗，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什么都是他做的。我们再一次说，不要只有觉得说好事是上帝做，坏事是魔鬼做的。固然坏事是魔鬼做的，但是也在神的权柄之下和他智慧善良慈爱之下进行每一件事，如果神不允许都不能够，包括灾祸的降临。阿摩斯书3章6节也讲，你这降灾这也是上帝的事情，那更是不只是阿摩斯书，不只是以赛亚书了，我们在各处整本圣经都看到上帝做了一切的事情。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主耶和华所降的吗？不仅是灾祸，福气也是一样，都是主耶和华所做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要更多的依靠他，我们要更绝对的依靠他。我们除了他以外再没有拯救，也再没有审判者，谁也不能救我们人脱离他愤怒的手，谁也不能拦阻他对我们拯救的慈爱的手。第8节，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哎呀，我们感谢主，神所创造的不仅是万物啊，神所创造的包括人不能想象不配得到的救恩啊，神所创造的是让人间有那人因为堕落已经没有的公义，就是这他是用创造的。当然这个公义啊慈爱这个好像不太用创造来讲，是神执行这样，但是因为人间没有人，也想不到上帝会这么的慈爱，所以他就用创造这个字。他命令天要滴东西，滴什么？要降什么？要降下公义，公义和救恩一同发生。好，这个神的义啊，尤其在罗马书里面有很，解经书家也有很多的讨论呢。通常我们想到神的义都是讲到神公平正直，那么这是比较严厉的要处罚人的。和救恩呢就相反了，救恩是宽大赦免啊，饶恕啊，拯救啊。但是我们也在罗马书很清楚看到，在以赛亚书这里就有了，诗篇里也有讲神的义和神的拯救，神的义和神的爱实在是不可以分开的，是由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有所区别，那不可以分开。在这里神的公义明显是他的拯救，那救恩和公义都是一样，是他的拯救一同发生。那为什么就不用救恩这个字呢？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公义是这么的丰富，他的公义包括惩罚以色列人，包括神按着他信实的应许，让那被惩罚被掳的渔民可以回归，可以重新得到他的恩典。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 相信神的救恩，然后这个公义和救恩在他发生的时候，神总是公义的，神也总是在拯救，但有的时候在我们人来讲，有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那特别明显的时候就是这里说的降下了，好像下雨一样，平常不是没有降下，只是不是那么明显，地面裂开了，平常不是从地里没有长出这些救恩，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这再一次是讲到说以色列的回归，在古列的下召之下能够回归，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所做的。古列的存在就是为了以色列的回归，我们万有的存在就是为了耶稣的身体被建造。第九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祸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好，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如果上帝是创造一切的，我们相信是，那么我们就会说，那你在任何事上，你要是责备上帝，你要是怪上帝，那都是愚蠢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预定论或神的主权讲得更完整一点的话，你连说这话也是上帝让你说的，因为你不过是一个泥土啊，连泥土都不是，他不知道你连泥土都不存在。但哎呀，这一点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跟上帝辩呢。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也引了，神创造一切啊，神预定计划一切啊，他要怎么造怎么做都可以，他要把好的降下坏的降下来都可以，而且都是公义的，而且是充满了恩典的。好，当然我们会说，哦，那如果我是不得救的那个，我就很冤枉了啊！我们这也说过太多次，我们在这里不要说了。从神那里来讲，当然神掌管一切，没有冤枉可言。从人来讲，我们人也是咎由自取，也没有冤枉可言。神做的都是最公平的哈。但我们会跟主争辩，我们常常会嫌神这个不好，那个做的不对啊。各位，我们这一点也要说，我们向神祷告，向神哀叹。甚至好像抱怨啊，这本身都不一定是坏。诗篇里很多这些哀，很多这些怨啊，大卫有，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要在这里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啊，我们不是什么事都是好像那么小兔子一样，小兔子只是不会抗议啊，它还不会顺命，好像耶稣一样，好像那个被宰的羔羊一样。哎呀，默默的，我们倒不是这样，连耶稣也不是这样。那默默的，只是说在最大的委屈中，耶稣还是顺服了上帝。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不管是怎么争辩，不管是约伯式的、约拿式的，或者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或者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里为以色列人求神，这个都是一种凭着信心的神喜悦的。那么约拿在责备上帝的时候，神没有很多信心，但神也没有太动怒哈。我们不是不可以跟神争辩，我们不是不可以跟神理论，但是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信心，求主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我们是泥土，我们连泥土都不是，是灰尘。当我们能够说抱怨的话的时候，也是出自他，所以你就不要说吧，用你赞美的声音来证实你真是一个蒙恩的人吧，而不是一个被定罪的器皿。在人间你可以说，对父亲说你生的什么，对母亲说你产的什么，在人间你好像可以说我真倒霉生在这个家里面，但是对神绝对不能这样说。事实上人间我们也不能够这样说，我们可以说父母有错啊，尤其是父母如果说是因为后天的因素让儿女受到伤害是有错，但是不管是先天的是后天的，他这里只是做一个比方，你有这种 正义的怒吼，你有这种不平之冤，也是你爸爸妈妈把你生出来养成这个样子嘛。所以你还是不要抱怨，你还是在抱怨，还是在自打嘴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好，我们还是，我们说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喊冤，但是凭着信心，也就更多的是在赞美主，感谢主了。第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令，原文作吩咐我。哎，这真是很奇妙的经文，这很棒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5章这里哈，还有很多其他经文，一方面讲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完全的被动，连我们的存在都是被动的，上帝不知道我们，连有都没有，是泥土一样。但是呢，他又讲到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说我们活泼的那一面，你们可以问我啊，将来是可以问我，甚至你们可以吩咐我做，我好像变你们的仆人一样了。哎，泥土怎么能吩咐窑匠怎么做它呢？当圣经说我们是泥土，它是窑匠的时候，那是讲到对我们完全的被动和完全的没有权柄。但是他又同时在圣经里面又不断的告诉我们，神从人这边来讲，我们神赋予我们意志，一切都不是命定好的，一切都是未定的，都可能会改变的。这里是这样讲，讲完了神预定计划一次，讲完了就讲到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哎呦，上帝的全能变成完全听我们的话了，这是很稀奇的讲法哈。那在耶利米书第18章也有类似的情形，也是说我们不过是泥，他是陶匠。可是呢，在讲到说我们是泥，他是陶匠的时候，又说我们听到上帝的任何的做法，如果我们有所改变，包括上帝要毁灭的时候，我们有悔改的话，那上帝就会根据我们的改变来改变。就是说，好像在耶利米书18章和以赛亚书45章，这里都一方面又肯定了上帝绝对的预定和全能和不变的旨意和预定的旨意，一方面又讲到一切都是未定的，而且是根据人的主动可以变好或变坏啊，这个是我们只能说是奥秘了。但是这个奥秘我们在生活中，在圣经里我们都看的，这两面是都有的啊，是神，既是神，他就是计划了预定了一切，既是有那么多吩咐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那么我们自己感觉也知道啊，一切好像是未定的，从我们人来看，那我们就知道圣经这样讲也一点都没有错。好，我们求神让我们奉神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做合乎他旨意的祈求。我们也是问他是要更遵从顺服他的旨意啊，不是要抱怨的。十二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讲到人可以吩咐神的，马上又讲到说，这一切又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我是很公平的，不要说神不公平，不要说神不公义，不要说神定人这个样子又处罚人太残暴了，没有，就神的全能来讲，他是公平的，就他说话算话，他是公义的，就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直，他公平又公义。他要兴起骨裂就兴起骨裂，包括该如何惩罚巴比伦，包括该如何带领以色列回归，这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他是很公义的，神做事没有做错。他凭公义兴起骨裂，就是表示神做事信实又良善，然后修直他一切道路。这我们前面看过，我们修直主的路，结果主修直我们的路，包括修直骨裂的路，这表示神真的在一切的事上都掌权。他会建造我的城，这里我们又讲到说，很像 所罗门或者大卫也很像耶稣释放我被掳的民，耶稣不是被掳得释放吗？所以即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预表耶稣，也有他的成分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就不可思议，没有想到的话，那古列是可以预表耶稣哈，就他根本不是一个以色列人，那当然不是预表耶稣，但是他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也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一切事情。那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要讲太多的预表，我们就讲到说古列会听上帝的话，建造神的城，释放被掳的民。这样做就是因为神要他这样做，不是为公价，不是为赏赐，他打其他的国民，他都是为了我们可以说公价或赏赐吧，去作战，会有好的结果吗？会有大的收获吗？不，这是我激动他的，从他内心发出的，他就会遵行我的话。这是他律也是自律，因为完全是上帝激动他，也是他不为了公价，不为了赏赐，不为外来的威迫利诱，就是神让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这是很奇妙的这句话哈。古列当然帮助以色列回归啊，做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好处，还要花点钱，还要拨款，还要让这个下诏让波斯帝国的财源为以色列所做，这都是神在做的，今天也会一样。今天不认识上帝的国家国民还有东西，都会在为神效劳，有的时候是为神的刑罚在效劳，有的时候是为神的赏赐在效劳。我们愿我们都是为神的赏赐，也就是我们顺服上帝，遵行神的旨意，神给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慈爱和怜悯。